到了这个不说，那么这个华严和尚呢，在这里呀、啊，讲了《华严经》啊，咱们来教导这么多的出家人呢、啊，修学佛法。但是过了一个时候，就不在这个地方住了。这个可好像这个时候是在洛阳，在洛阳这个地方，后来嘛就换了一个地方。到了嵩山，到嵩山的这个地，一个深山里面一个庙，在那里住。在那里住的时候啊，人就没那么多啊，可能有一百几十个人。那么呢，其中这个沙弥呀、啊，摔坏了不？这个沙弥还在，也在那里。大家正在这个听这个华严和尚讲《华严经》的时候啊。就听见外边呢好像下雨的、啊、又有风又有雨的这种声音，但是外面并没有风也没有雨，就听见这种声音过来。那么大家就因为奇怪啊，但是华严和尚就说了啊，就叫这个沙弥，就是你赶快起来啊，原来你到我背后啊，藏起来，藏在我背后。说着完了这个话的时候呢，大家就看见了有七八丈长的一个大蟒蛇来了啊，来了就是啊，直接就是到了这个讲堂的门口啊，就是要向里面走，向里面进啊，向里面进。这时候这个华严和尚拿着一个锡杖啊，就是压住他的头，说住，不可以走，住。那么就这华严和尚就开示他呀，说是你是修行人呐、啊，啊，你是相信因果的呀，你今天已经这样子了啊，你应该赶快的呀，要降服自己呀、啊，啊，要自己要忏悔呀、啊。你怎么还能够放纵自己呢？啊，我现在给你啊说皈依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，又给他受五戒。受了五戒，这个华严和尚就是劝大众啊，一百几十个人给他念佛，念念念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大蟒蛇啊，就是低头了啊。闭上眼睛随时念佛，隔了一会儿呢他就走了。走了这个华严和尚说啊，说这个时候那个因为不睡了就死了这个比丘啊，他还有徒弟在大众里边。这华严和尚就对这些说，说这个就是你先生那个师父啊，因为这个不摔坏了啊，他这个嗔心很大，现在堕落成了一个大蛇呀、啊嗯。所以他如果不动嗔心呢、啊，能放得下，他应该会得到的呀、啊嗯。就因为这个嗔心一来呀，不但没得到，反正是堕落成了一个蛇呀、啊。哈、嗯，那么他现在走了啊，他心里面会能忏悔。不能忏悔可能是会死掉了的，死掉了呢他会脱生啊，这个城市里边呢、啊、一个居士家里面呢、啊、变成女人了啊，到十八岁的时候啊就死掉了，死掉了以后再来做人的时候能出家修行。但是他现在呀、啊，在城市里面，这个居士呢，就是皈依呀、啊、华严和尚的弟子。那么他难产，会难产的，就是你们呢，应该去救一救他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死比丘的弟子、啊。就是顺着这个声音呢、啊、去找这条蛇、啊、走了十七八里路到深山里边的，果然这个蛇死掉了，他就是用自己的头啊向这个石头上摔啊， 真的就这么死掉了，果然是这样的。那么他华严和尚说他是投生在城市里面一个居士家，是有名姓的，也是个有地位的人。那么呢，他这个徒弟也就到他家去啊，到他家去呢，就看见呢这个居士，这个男的居士啊，愁眉苦脸的呀，就是对法师来了嘛，就是对法师说啊，说现在就是难产，这个事已经几天了啊，不能产。他说是，你放心，我们有办法。那么这几位法师就在房子外边呢，设一个桌，烧上香，用一个磬，一方面敲磬，敲这个磬啊，一方面念这个华严和尚的名字，一方面称他师父的这些话，敲了三下磬呢，就生产了。我也是个女孩子。这女孩子因的智慧还很够，我也是18岁就死掉了，有这么一回事啊，这是我们出家人哈。所以佛的在经上也是说，人不要动嗔心哈，动了嗔心呢，常常的动嗔心呢，嗔心太大了，太重了。那么死了以后就会变成蛇，就会有这种事情。变成蛇的时候还不觉悟，还要遇见善知识的开导啊，可能会回转，可能会回转的哈。所以啊，我们啊，非佛教徒那是很难说的哈。我们是佛教徒啊，我们应该注意自己啊。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嗔心呢、逐渐的增长加大，很难很难降服，应该要渐渐的降服它，叫它渐渐的由大而小，由重而轻哈、由有而无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向前进步的呀。现在说是原舍即伏邪，气度烟火炎，念彼观音力，寻生自回去啊。固然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神通的力量，但是也可能那个原舍伏邪是佛教徒啊，听说了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哎呀，这时候又觉悟了，所以就不敢放肆啊。有这种事情。我在这个莲池大师的诸生随笔上啊，有一个记录，也是啊，也是我们出家人的事情哈。一个出家人呢，欢喜说笑话。这个啊，我们出家人应该常常的摄心不乱呐、修孝圣道才对，常常的把这个心呢，从说笑话。有的时候呢，就喝人啊，造业的弄几样虚伪的呀、可伪的事情啊，来喝人，弄这些事情。那么呢，果然别人害怕了，他心里就快乐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后来有一次呢，他披个老虎的皮。在这个山窝那里隐藏在那里，有人从外面从路上走过来呀、他就出来喝人，就这种事情。你喝一次也好，喝两次、喝三次啊，哦，这没以前他喝人的时候啊，喝不完了，他这个虎皮也就拿下来了，又灰又变成个人。喝了多少次以后啊，这个皮拿不下来，就真就变成老虎了。有这种事情，变成老虎了以后，就不能回到庙上去了啊，又不能过人的生活了，也就是得要在山野里面走来走去啊，抓个兔子吃，就是这些事情，这样生活。所以我在心里面明白。他是人呢，不是老虎嘛。那么呢，有一次 但是老虎饿了就是要找东西吃啊，那么有烟囱了过，它也就是要吃人了啊，就是食之苦比百姓。但是有一次呢，抓住一个人要吃的时候，一看是出家人的，是个比丘，哎呀，他这时候又想起来，我也是比丘，这种惭愧心呢，就发出来，发出来呢。他就先跳起来呀、啊，又摔起来，跳起来又摔起来，跳了三次一摔呢，这老虎皮掉下来了，他又恢复了一个出家人的面貌。那么原来这种人呢、啊，常常散乱放逸，啊，做这种恶事，那也就是、啊，也就是因为对于佛法的认识不够。也就是没有遇见善知识，或者遇见了啊，不听善知之话，善知说的话当耳旁风，他就过去了。但是现在这一回呀、啊，这个老虎皮掉不下去了，真是做了老虎，后来又掉下来了，又恢复了。他受到的刺激太大了，他就因为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于是乎啊，他就啊不再说笑话了，就是啊背着自己的衣衫呐、啊，到处参销啊，参访善知识啊。后来做了一个品德很好的法师啊，做了一个法师，有这么一件事，有这么一件事。这上面说是好像我们已经离了题了哈，原舍即伏羲，气度烟火焰哈。念彼观音力，心生智慧去。只有前面那个还有一点哈，是啊，要恶兽为咬，利牙爪口部，念彼观音力，记者无边法哈。但是和那还有一点接近哈，但是我说这个故事意思不在这里哈。这个、啊、我们人呢、啊，从无始劫以来呀、啊。我们就是凡夫啊，凡夫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我们心里面呢、啊，有的时候有好心肠啊，做一点好事也会的，也会。但是有的时候有个坏心肠啊，做坏事。那么做有的时候做坏事做的多，做好事做的少；有的时候好事做的多，坏事做的少。很难说有一个凡夫完全是做善而不做恶的，很难。因为他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心里面呢有烦恼的种子，你有了因缘的引诱啊，这个烦恼种子要动了，他就要做恶的，他就会做恶。不过做的轻重之别就是的啊。所以啊，只要是凡夫啊，就是善也会做，恶也会做，都是这样的话。所以这个人他是土匪啊，你说他是土匪，他就不高兴。那这就是那个土匪还有良心呢、啊，因为他没有良心呢，那你说他是土匪，他不，他心里面不感觉到什么问题。那么这种情形啊，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我们久远以来呀、啊，我们这个心里边的阿赖耶识里边有无量无边的罪业、啊，很多很多的，也有善业啊，善业也是也不能说很少，但是应该说啊，善业不会太多，不会太多，总是罪业多。我们呢，可以自己观察自己这一天之中啊。发善心有多少，你可以做记录，我发善心呢有多少次，我发这个眼恶心恶心有多少次，你可以做记录就会知道的。那么就表示我们善业是多呢，是恶业多，就看出来了。要是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刚才说这个人变成老虎了，老虎又恢复到人了，这个道理就明白了。就是、啊、这种畜生的罪业、啊、很多啊， 但是啊，我们现在是做人，不是老虎啊。虽然是人，在人的心里面有老虎的罪业，有畜生的罪业在那里面。这个人与畜生的不同啊，就是有惭愧心和无惭愧心的不同。有惭愧心的可以名字为人了，没有惭愧心的时候就不是人了啊。所以常这个说笑话啊，愚弄人呐、啊，来恐吓人呐、啊，以此为乐，这已经失掉了人的资格了啊。后来呀、啊，又是变又皮皮上老虎皮去吓人呐、啊，这也就是畜生的业了啊。你现在做这种业呢，造这种罪，就把你心里面隐藏的那个畜生的业力啊。引发它，使令它有力量，引发它发生作用，所以这老虎皮就不下不去了，这个老虎皮拿不掉了，拿不掉了。但是后来他又持人，他是个出家人呢，他这个惭愧心又起来了啊。现在说有惭愧心名字为人，这个惭愧心很重啊，他的是跳高起来又摔下来呀、啊。这个惭愧也很重呢，又把人的业力又引发出来，又引发了作用，这个老虎的业力就隐藏起来了，畜生的业力也潜藏在那里了，不是消灭了啊，只是转变一下，转变一下这样意思。这样子呢，所以又会有这种事情，有这种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刚才说呀，缘舍即伏邪，气度烟火烟呐、啊，这是毒蛇，毒蛇实在也是人呐、啊，就是你那个嗔心呐、啊，使得你变成毒蛇了啊，使得你变的。有的人呢，说出一句话来，他说有一，咱不要说名字了，他有一说是。他看见一个人呢，他一注意看呢，不注意的时候看见是个人，看这个事情，一注意看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大毒蛇，不是人，有这种事情。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？那就是那个人常常的发脾气，常常的愤怒，这个嗔心太大了啊，所以他现在还是人呢。但是将来他要变成毒蛇了，他的人死了以后他要变成毒蛇了，就会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呢，念观世音菩萨呢，这个毒蛇就寻生自回去呀、啊。我们固然可以这样讲，但是也可以解释，我们常常念观世音菩萨，降服自己的嗔心呢、啊，自己就不会变成毒蛇了啊。也可以这样解释，也是可以啊。云雷鼓彻殿，降雹粟大雨，念彼观音力，应时得消散。这又是一个不如意的事情啊。这个人呢，离开了家，出远门，在路上啊，遇见了大雨啊，有雷，这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啊。这个雷鼓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鼓啊，是形容这个雷的啊。这雷的声音呢，就像那个鼓的声音似的，所以雷鼓啊。彻电呢，就是个闪电呐、啊，非常的快，所以叫彻电啊。就是那个闪电呐、啊。那打雷，我们听到雷声之前呢，先看见电，先看见那个闪电。这个闪电呢，即生即灭。这些特点啊，非常的迅速的意思。那么有雷，又有闪电呐、啊，又下大雨啊，降雹粟大雨啊，降下来雹啊，这个雹什么粒，这个雹粒有大小啊，有个那一块一块太大了啊，这人也受不了啊，那么或者是下大雨。这个可这种恐怖的境界可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也可以啊，念观世音菩萨， 蒙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呢，应时得消散。应时就是正那个时候啊，这云雷彻电，那个降雹大雨都没有了啊，就解除了。真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。这个是这是总结的这一段我好，是众生被困厄，前面举出来的这些灾难呢，这是少少的几样的哈。我们众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灾难多得很了哈，不止这一样哈。所以这底下呢总说哈，这个众生啊，这个被就是受的意思哈，或者遭遇到啊很多的穷困呐 这个厄难，而且灾难啊。无量苦逼身啊，很多很多的苦恼啊，逼开我们的身心呐 我们不是圣人呐、我们这个生死凡夫啊，简直没有办法解脱这些苦难啊。那只有靠观世音菩萨了啊，所以就是念观世音菩萨啊，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。这观世音菩萨他大慈大悲啊，还有妙智慧的力量呢，他能够来救啊世间众生的苦恼。这个当然我们也可能现在就是这么多天来呢，都是我在这讲啊，你们听的人呢好像在默言，也可能在默言中啊，心里有多少问题也想要问我，不过没有表示出来哈。但是我现在我说出个问题来，哦，念观世音菩萨那么灵啊，一念就是把灾难解出去，但是也有人念观世音菩萨不灵呢，那怎么回事情呢？也可能有这个事情啊。这个事情呢呀、啊，别说是啊，或者被啊老虎来了啊，一下子我念观世音菩萨也没灵，老虎把我吃掉了啊，或者原色即佛心把我吃掉了，我念观世音菩萨也没有什么一点的动静没有，也有这种事情哈、啊。但是这个事情也很难说的哈、啊。假设的话哈、啊，假设我们这么想，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。所以说遇见老虎了哈、啊，张牙舞爪来了哈、啊。那么念观世音菩萨灵了啊，这个灾难就解除了。解除了以后，这个人呢，他做了很多的恶事，造作了很多的恶事，很多的罪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如果要是这个老虎来了的时候，念观世音菩萨不灵，老虎就把它吃掉了。这样他就死了，死了这时候这个罪就没造成，罪就是没造成。而观世音菩萨救护众生啊，观世音菩萨大智慧啊，和我们人不同啊，我们人看观察一件事啊，就是看眼前，就是看眼前，那大概是明天怎么样都不看不到，就是看现在。就是看现在啊，所以就是有的说，哎呀，灵了，有时候不灵了，就是这样执着分别。观世音菩萨不是也看过去，也看现在，也看未来的呀？那么你说是不灵啊？念观世音菩萨，我被毒蛇咬死了啊，怎么怎么的啊？念观世音没灵，但是啊，如果要救护了他，造了很多罪。这些是怎么讲法呢？如果是没有灵，观世音菩萨一看呢，就救了你以后，你会造很多罪，对你也不利。不如你死了以后啊，再重新化一个身体啊，能遇见三宝，没有罪的障碍啊，哦，你能够成得道了啊，升到阿弥陀佛去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但是这件事，观世音菩萨他不吱声，他也不说什么，不说什么呢？你也不知道。但是你就是说，哎呀，观世音菩萨不灵，所以这个不灵这句话呀， 是我们凡夫肉眼所出来的，靠不住的。所以灵与不灵啊，在观世音菩萨的智慧的观察下啊，应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。所以说是我们向观世音菩萨有所求的时候啊，观世音菩萨不一定按照你的要求来做事的，不一定，因为你的要求不一定对你有利。我们凡夫是这样的，自己要欢喜的事情啊，也就是凡夫的眼睛就看眼前的那件事，对自己有害啊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但是观世音不是看得很清楚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啊不灵，所以这个不灵啊，其实就是灵，其实就是灵啊。所以我们应该呀、啊，多读一些经论呢，可能会对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呢、啊，会认识的更清楚一点啊。这个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说个妙智，这里有道理的，就是他那个智慧观察过了，经过那个智慧的观察，应该怎么做才做对呀？或者说你求他这样是一定要照你的意思办的，不是的。所以这里说个妙智，这是有点意思的。这个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我又想起来啊，这个我们中国佛教史上啊，这个有一位大禅师啊，是庐山呐、啊、归宗寺智长禅师啊，说他说他也是马祖的弟子啊，智长禅师。但是啊，也是一个大德有修行的人啊，就那么就有很多人跟他学禅。那么有一回有一个人就问，请问他说如何是玄子？听到这话，这位消禅的这位啊，也称这位禅师哈。他就请问这个智长禅师啊，说如何是玄子？这个玄妙的道理啊是怎么回事情啊？请大师啊开示啊，是这么一句话。那么智长禅师就回答：无因能会，无因能会。这个无因能会这句话，表面上是说就是没有人能明白。如何是玄子？这什么叫这个玄妙的道理？我不懂，请你讲一讲，我听听。那么这位智长禅师说，无人能会，就是没有人能明白，这叫做玄子。其实呢，其实按佛法的道理，这句话应该不应该这么讲？应该说，就是明白能理会玄子的人不可得，应该是这么讲才对。但这样讲呢，我们嘛不多读经论的人呢，又好像不大懂，又好像不大懂。但这句话和那个没有人能明白啊，意思有点不同的，意思有点不同。不过先放在这里，先不管啊。人们的这么回答了以后，无人能会，是没有人能明白。那么那个问题又说，说是相者如何，说是没有人能明白。那么我们相者如，这个相啊，就是希求啊，希望能够明白这个玄子的人，可怎么办呢？就是这样意思。你说不能明白，但是我们想要明白啊，想要明白怎么办呢？就是这么一个说，相者如何？那么这个贵这个智长禅师说啊，是有相即乖，有相即乖。你要有所求啊，就不对了，就是不对了。这话的意思呢， 和前面的无因能会应该是放在一起讲的，就是按这个玄子的道理来说呢，没有佛没有众生的分别的，没有这回事，也没有你没有我的这个对立的这些差别相的。所以是你要是有相，你要有所求，就有能求有所求，那就不是玄子了，是有相即怪。那么有相有求就不对了，那么不相者如何？那么就不求，不求是对的吗？这个问题要说这么一句话哈。那么这时候啊，这个贵智常禅师说：“谁求玄子？你仔细看一看，谁能够求这个玄子呢？去希求这个玄子呢？”但这种话呢，还不是太容易懂啊。我们呢，如果让我做注解的话呢，就是这个诸佛法里面讲这个第一地是离分别相的，不能用我们这个虚妄分别心在那上是不能活动的呀，你怎么想都是不对的。只有得到无分别智的时候，才能体会，才能体会。所以是啊，是随修玄子，无因能会，有相即怪，就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时候，这个智常禅师又说是去啊，无如用心处。就是你去吧，啊，无如用心处。这个玄子是没有你动心的余地的，没有。你想心要是这样想那样想，都是不对的，就是这样一说。这样一说，求也不对，我不求，不求我这个生死凡夫也是不行，求还是不对。那么呢？这个问题人就说出一句话来啊，说七无方便门令小人得入啊，说这样说这太难了啊，那我们是办不到，这个要的心无分别我们办不到嘛啊，那么是不是有一个方便呢，给我们一个方便门啊，给我们个台阶啊，我们可以，我们一步迈不上去啊，你给一个台阶啊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就可以到了嘛。七无方便门令小人得入啊，你是可以啊，有权有实啊，这个真实的境界啊太高了啊，我们很难学习，那你给我们一个方便吧啊，需要这个小学生呢，先学的浅显的啊，做个先方便啊，这个河过不去，搭一个桥，从桥就过去了，这就是个方便嘛哈。七无方便门令觉人得入呢，这句话问得好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归宗师的智常禅师说：“怪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。”说是这么一句话来，怪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，说是这么一句话。那么这个问题又说了啊，如何是观音妙智力呢？什么叫做观音妙智力呢？那么这个智常禅师啊，他就拿一个小的锤，小的棒子，就锤那个，他当时有个鼎啊，有个鼎啊，山竹的鼎啊，就敲这个鼎的盖，敲了三下子，就发出了声音了。发声音，这个智常禅师说：“你听到这个声音没有呢？”那么那一次听到了，那么智常禅师说：“俄何不闻？我怎么没听到呢？”那个问题就没再说什么。这样讲啊，这个智常禅师啊，他也是读这个《法华经》，读这个《普门品》了。他说：“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。”他这样子呢，观音妙智力，就是啊，他观察这个音声啊，是毕竟空的，啊，不闻，没有音声可闻，就是音声本身是空无所有的。你观察空无所有，这从这里可以入， 可以入到那个玄子的境界去了，可以入到那里，入到那里呢，能救世间苦，就能够救护众生啊的苦恼，就没有苦了。这就像一样，我昨天讲的那个意思一样的，他是说这个能救世间苦，就是你本身呢、啊、有清净无分别的智慧了啊，所有的苦恼都熄灭了。不是念观世音菩萨蒙观世音菩萨救护得喜苦，不是，是你自己的智慧能灭一切苦了。他是这样意思哈。但是这个观音妙智力哈，这样讲你就观音是你自己修行的一个法门了，就是观察这个音声啊，是因缘生的，它是毕竟空的。你通达它的毕竟空啊，到了圣人的时候就是妙智力。我们凡夫的时候这样观察还不能算妙，那还不行，还不够力。那个到了圣人的时候呢，你的智慧就是妙了，就能救世间苦。这位智商禅师这样解释。当然呢，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呢，观世音菩萨也慢慢的也会、啊、教化我们啊，使令我们成就这个观音妙智力。其实这个音声啊是毕竟空的，其他的一切因缘生法也是毕竟空，道理是一样的啊。这样子你成就了这样的妙智力，就能救世间苦，就是你也能够熄灭自己的苦，也能救护一些众生的苦，就是这样意思的。具足神通力，广修智方便，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。这以下嘛，就是回答啊，观世音菩萨因以何身得度者，今向何身而为说法，而为说法以下的问题，这个普门示现的正文了。是具足神通力，广修智方便啊。这个神通啊，就是禅定，下边广修智方便是智啊，就是一个定啊，一个禅定，一个智慧。那么这个禅定和智慧圆满了的时候，那么就是就是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候，那么就是可以普门示现的，就能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了，这样意思。这个具足神通力啊，这个话里头啊有意思啊，就是这个我们头几天解释过哈，这个神呢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哈，这个通啊是无障碍的意思哈，就是他有所作为的事情都是无障碍的，也都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叫神通哈。这个神通啊，有天眼通，有天耳通，有他心通，有许命通，有神珠通，有漏尽通哈，有这么多的神通。这个漏尽通啊，只有圣人才有。这个漏就是烦恼啊，烦恼没有了啊，那就是啊观音妙智力啊，就是这样意思的啊。那是圣人才有的，凡夫没有。这个前五通啊，凡夫也可以有。所以啊，凡夫有的神通呢，就是有漏的神通。就虽然有一点神通的作用啊，但是他还有烦恼，那么呢不是清净的。圣人的神通啊是清净的，无染污的，所以圣人的神通啊也就是特别的广大高深的。凡夫的神通啊还是很浊的啊，不是那个力量还不是那么大。那么所以凡夫的神通啊不能说是具足，也就是不圆满的意思啊，唯有到成佛的时候才是圆满的。 那么观世音菩萨他的神通的力量啊已经圆满了啊，所以叫做具足神通力。这个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也讲一个故事哈，讲一个故事听听。这个在阿育王时代啊，因为是国王啊，那个大阿育王在印度统一了印度，那是、啊、那个威德太大了啊，他能够信佛而能够拥护佛教弘扬佛法，所以当时佛教在印度是非常兴盛的啊。佛教一兴盛了啊，对其他的宗教就有影响啊，对婆罗门教就受到了影响啊。对婆罗门教徒啊，心里面不舒服，就是常常想办法，怎么办法能够回转这个阿育王，使令他不信佛，能够相信佛教，能够相信婆罗门教，多好呢！哈，就是在想。那么呢，当然这个想不是一个人呐、啊，就是很多的婆罗门教徒在一起开会呀、啊，忽然间想出个办法来。就是在婆罗门里边有一个婆罗门的，我们昨天说是咒诅诸毒药这个咒，婆罗门教实在也是有咒，其实也就是巫术。那么这个他念咒念得很成功，能达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能够把自己这个身体、啊、变成摩耶首罗天王的身体的样子，能在虚空里飞啊。这一次有神通了啊，能在虚空里飞呀、啊，能达到这么个程度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这么多的婆罗门说好，那么我们就、啊、同你合作去来转变这个阿育王。那么怎么办法呢？好，就是我们这些婆罗门呢、啊，有499个人哈，在地面上啊走过来呀、啊，到这个阿育王的这个。他的办事的地方去，你从天空里飞来，这样做，来惊一惊呢、啊，来惊动这个阿育王。这样做了以后，就有人报，当然了，就有人报告阿育王。阿育王出来一看，果然是哈，从天上飞来一个婆罗门，啊，一个摩耶首罗天王的样子啊。是有大威德的境界，他这是不可以轻视的呀。那么还有这么多的婆罗门在下边哈，加起来是500个人。那么阿育王说是啊，这是你有什么呢指教啊？那么今天能够忘驾到我这个小小的地方来看我呢？说是啊，有什么事先不说，我们现在想要吃饭，你给我饭吃了。说是你们预先没有告诉我，你们这么多人，我一下子准备不来呀。那么说是不要紧，不，我们吃的饭不是一般的饭，就愿意吃这个剃了发，把头发剃掉了这个秃人，一这样的人做饭吃。阿育王说好，请你们坐下来等一等。阿育王就派人呢到这个庙里边，啊，鸡头模式，中华怎么讲我不知道哈。那么派这使臣，你就对这个鸡头模式的第一上座是野舍尊者，也是大罗汉呐，我都不是平常人了。那么派这个使臣，就是你到那个尊者那里报告，就说是。说我这个皇这个王的这个宫廷上面了，来了一些人呢、啊，看着是人呢，也可能是罗刹鬼。我希望啊，大德能派人来驱逐这些人，把他撵跑他，驱逐他。那么当时这个人就这么对这个野舍尊者这么讲，那么这个人就到去了。去了呢，这个人呢是信婆罗门教的，不相信佛教的。那么就对了这个，对大量的对这个野舍尊者说啊，说是大王派我来呀、啊，报告一件事。什么事呢？说是现在大王呢来了很多的罗刹鬼啊，要以你们沙门为食，请你们就去给他吃。这样说，这样说，这野舍尊者说：好好，你先回去， 也就是那不是召集大众生了，向大众生报告有这么件事，说是我年纪大了啊，也不能弘扬佛法了啊，就是我去了，我去给他吃。但这个这第一上座这样说以后，第二上座说是不能，你不能去，你是我们的领导人，你不能去，我去。那么在第二上座、第三上座，大家这样一直让到最后一个沙弥。这沙弥说呀、啊：“你们各位长老啊，在这弘扬佛法啊，是众生的义子，你们不能去，我去，我去给他吃。”那么也在这是好好你去。那么他就来到这个阿育王这里来，阿育王远远的来欢迎这个沙弥，而沙弥就是啊，就接到里边去，请他坐下来了。坐下来说，这个沙弥坐下来就说了，就这个就啊，他就问阿育王说：“大王，你要我们来，是要我要给他们这些佛罗门做饮食，这件事先等一等啊，我现在先要吃东西，我现在先要吃饭。”那好，那么这阿育王就在厨房里面预备的很多的饭呢，就给这个小沙弥吃。沙弥这一抬饭吃了，吃了以后